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呢，要讲到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哎，我要讲什么呢？我一直到的这个礼拜五，我们查经的时候，还在寻求主的启示，说我们要来讲些什么。那后来我利用昨天的时间呢，哎，想一想，我觉得一个很好的话题，在差不多两个星期前的时候呢，有一天我们的李华弟兄。他今天没有不在，还是在忙。他就拿着我们的周报跟我说：“哎，曾弟兄，我觉得我们这个代祷事项哦，应该要加一条，就是说为我们教会里面需要找工作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因为呢，现在有很多人呢，因为金融这个不经济的关系呢，经济不经济的关系呢，有很多人。”这个经济上有困难在找事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把这个祷告的事项加在我们的那个代祷事项当中。那我就跟他说，好啊，我们应该要跟牧师反映一下。后来牧师太忙了，没时间跟他反映。隔了两天，隔了一个周的以后呢，我就跟这个王敏说，哎，王敏，我们应该把这个东西加上去。所以后来我就从上个星期我就看到这个地方也加上去，然后也确实每天呢，我们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事情放进去，因为我觉得说，巴不得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上都是很富足的，不只是他们属灵方面，他们的生活方面也不要有忧虑啊。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生活上受到一些困苦的时候呢，我们也真的心里为他很难过，所以我们来向我们的神来呼求呢，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都能够度过这样经济的一个风暴，让他给我们供应，让他给我们盼望，他为我们开路啊。特别就是我们这个，其实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事情哈，所以有很多的人都受到这样的影响。那我们真的是求神来怜悯我们，怜悯这个国家，怜悯这个世界，让我们来悔改，让神呢真的是能够再次的让经济活络起来，让这个经济活络的时候呢，它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的机会，让呢因而这样的就业的机会来解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生活上的一些难处啊。所以呢，我今天的主要是要为了这个事情讲这个事情。那昨天呢，刚好我看到那个 CNN， 我在看那个电视的时候，看到那个 CNN 报道，他有讲到一个蛮严重的现象哦。他是说，像今年呢，他们做的一个调查，差不多大学生毕业18%是找不到事情的哦。一般的来讲呢，是整个美国的经济是报9.8%的人找不到事，加州比较严重，好像是到达到12%哦。那他说像20岁到24岁呢，在一年前的时候呢，只有2.2%的人找不到事，现在呢，就有差不多到9.3%的人找不到事，而且呢，他访问的人说明年可能还会更糟糕，因为今年毕业的人找不到事，他还是继续找啊，那明年找毕业的人，那两个加起来人就更多了啊、哦，所以他昨天 CNN 访问的时候呢，刚好是访问那个 UCLA 里面有一个学生，我是从那个学校出来，所以对看来很有兴趣的。他就讲到有一个女孩子在那边呢，在打工，好像是在 cafeteria 里面卖咖啡还是干嘛？因为他毕了业，他找不到事啊。所以他就访问他，哎，那这个事情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来祷告，不只是为我们个人开路，因为其实这整个是跟整个经济有关系的。我们当然也很高兴说看到其实我最近看到很多新闻哦，台湾方面的新闻，像什么台积电啊，什么鸿海啊，他们的老板都说，哎，现在经济比较好一点，他们有把一些以前那个留职停薪或者无薪假的人都找回来，那这表示什么？就是说经济慢慢的在复苏的当中。但是从过去那个所谓的 recession 的经验来讲呢，一般来讲，要请人回来呢，大概会跟真正的经济复苏之间呢有一段的那个差距了啊。所以我相信神要保守我们那些还在找工作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度过这一段时间比较艰难的，那我们也求神怜悯我们，真的是赶快把这个经济，赶快把这个失业的问题呢来解决。 那当然我要讲的目的也不是不只是说经济上的事情，其实在我们生活上的各个层面，比如说我们身体上，我们的身体有什么疾病呢，我们也真的是要来求神的恩典跟怜悯啊。那昨天还有一件事情我忽然想起来啊，就是昨天晚上在看电视的时候呢，看到他在报道1989年的10月17号那个旧金山这边有一个大地震，所以呢他就介绍从那时候发生的什么事情到这之间呢我们做的什么东西来 improve。 然后他一讲，他说是20年，我就跟瑞华说已经20年了。他说有那么快吗？我说对啊，那是1989年，你算一算嘛，89、90、2019，真的是20年啊。他说我们20年前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很年轻哇，那我的女儿大女儿刚好跟她的那个未婚夫在看电视。我说她现在26岁，20年前她才6岁的小孩子，她明年就准备要结婚。我说这个时间真的是过得真快啊，一晃就20年。我说在20年后我们就70、80岁，在搞不好那时候已经盟主召见了哈。所以真的是时间就这样一年一年这样过去有很多的感触。那关于那个感触以后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来分享啊。那所以呢我是今天主要讲的是因为就这个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有很多的难处，我们要来寻求我们的神。那我就想到说我们的神真的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们一定要来求靠他来帮助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啊。好，那我们来首先来读一两段这个圣经哈，我已经打在周报上面。第一段是以赛亚书的30章20到21节，周报上就有了哈。好，我们一起来念。他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也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好，接着我们念103篇第8节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感谢主。以下的那个经节也是一样的，它是在出埃及记里面，也是同样讲到是说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那我首先呢觉得是这样子，就是神在我们一生的年岁当中呢给我们的很多的恩典，这些恩典呢是够我们用的，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我们随时回到神的路上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发现呢，神给你的预备的丰富呢，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啊。我就讲我自己的个人的经验，因为刚刚我讲说，哇，20年一晃就过去了哈。那这个在这20年当中呢，其实也发生很多的变化。就好比说我以前20年前那时候我在这里，然后我的父亲也在这里啊，他那天刚好出门回来跟我说，哇，他觉得。以为是自己这个高血压还是怎么样，觉得什么天昏地眩的哦，原来是他在路上走的时候刚好地震啊，刚好地震啊。那地震是下午5点多发生的，他刚好出去走路啊。那结果我父亲在1997年的时候呢已经过世了啊。那我自己也本身是从以前我帮我的朋友做事，后来我自己出来做生意。然后到这边一算也是12、13年的事情哈。那这当中呢，我就经历过神很多的恩典哈。用圣经上一句话来讲的话呢，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4章8到9节来，那边我有印在周报上，就是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最主要就是靠着神的力量哈。事实上 也许做生意很多人好像做好的话风风光光，物质上面很丰富，可是呢背后其实有很多你看不到的一些很辛苦的层面哈。我因为以前我帮别人做事的时候呢就一样，我都很努力哈，一天工作的时间都是很长的时间，所以等到我自己来做生意的时候呢并没有因为就我就很习惯了，我每天可以做很长的工作的时间，我也不觉得很辛苦哈，我把它当作一个挑战这样来做。但是做生意当中还是有很多我们一般如果在上班的时候没有想象到的问题，你要兼顾的就是说你怎么样去把东西卖给别人啊。比如说有一个人最近两天我刚好有一个朋友的小孩子呢他被 lay off 啊，他是年轻人啊，被 lay off， 然后他的妈妈呢很希望呢这个小孩子呢不要再去工作了，自己去做生意好了，因为他们家自己是做生意的啊。那他就希望他的小孩子呢，他从中国打给我，他说 Frank 我现在在福建莆田啊，因为他家是做鞋子的，那鞋子以前他是在那个长安当馆的长安那边做，可是因为工资一不断提高，他们必须要移到内陆，有些地方移到什么江西，他们就移到福建的莆田，他就从那边打电话给我，然后他就希望他的小孩子能够来请教我一些问题啊。那昨天礼拜五的时候他就来了哈，那所以我就刚好就跟他讲这些经历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就是说其实呢是不好做的，你一个比如说他还很年轻，他才二十六七岁而已，我说你今天什么都没有，那你去卖东西，也许他的爸爸因为在做鞋子所以有认识很多的这个工厂，我说没有错，这些人呢他可以支持你，可是你要怎么卖啊，对不对？你什么两手空空去跟人家说我会做这个我会做那个，那人家想我为什么要给你做，我现在有现成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给你做。我说好，即使你有办法拿到生意，那你要去买东西的时候人家也不认识你，说好钱先拿来，我以前就碰过这个情形啊，你要买东西那钱先给我，我怎么知道我给你货以后你怎么不会跑掉，不会不付钱，对不对？就像我们现在跟很多在大陆的这个工厂买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情形，因为他也是觉得说你不把钱，你要出货之前你一定要把钱先弄来嘛，不然的话我为什么要给你货，你等我跑掉的话我怎么收钱，你人在国外啊，你在美国我怎么找得到你啊。所以即使就以最简单的东西，你怎么样去找一个人愿意把东西跟你买东西，以及说你怎么样去买东西的时候人家愿意给你贷款或者是什么，这个本身就是有一个很长的时间你要去建立起来的哈。那更何况呢有中间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你的东西要品质要做好啊，或者是说你公司慢慢生意比较多的时候，那你这个系统不能乱，因为乱的时候你到时候人的记忆很有限啊，你今天我们讲完到以后你回去大概只剩下2%、3%的 memory 在你的脑筋里面，你忘掉上个礼拜那个 Daniel 他讲了些什么，我也忘掉了这样子。所以事实上呢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系统来追踪，要不然你货出了到时候大家搞不清楚。我们最近就常常发生这个问题，因为做东西我跟你讲不会说他给你100个你就做100个没事，100个里面可能有错误退了然后重做然后退来退去捡来捡去，到时候大家数目是都不起来的。那你要去算账的时候算一算说奇怪，你不是应该还要再给我300个，说没有啊，我是通通都还你的啊，我要扣钱不行大家就吵起来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系统在那边追踪，即使最简单的数学算数的东西都有可能因为这样来来回回没有一个好的记录都可能发生问题。所以呢更何况有很多更重大的事情，我那是讲都讲不完的。总之就是说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在做这个生意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难处，所以呢如果不是靠着就是说神的恩典去帮我们支撑，那可能就会倒下来。上个礼拜我倒是记得那个 Daniel 呢讲了一个东西，他说他的太太的家里以前是在做生意，那做生意的形容词很好，就好像是骑脚踏车，那脚踏车呢如果不走嘣就倒下来了，对不对？那我觉得有一个补充就是说没有错做生意呢就真的是像在骑脚踏车一样，那不走的话不踩继续往前走就会倒下来，可是呢扶持着我们的就是神的力量 真的是神的力量。我一看去的时候，我记得好啊，差不多也许是一年前吧，也许是两年前吧，刚好有一个机会呢，我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做分享的时候，我有讲到那个诗篇二十三章里面讲的说，神的那个恩典跟慈爱的同样一个大概同一个 subject， 就是有恩惠随着我啊，一生一世有恩惠随着我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说，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样子的。你想不想我回顾呢？我过去这个十几年的当中，就是说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作业上的难处以外呢，我也想到说，哦，其实呢，我昨天这样写这个讲到的时候，就想一想，就是说，哎，我们的客户群，差不多现在的人跟十年前的哎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没有万年的生意，也就是说这个人跟你做一做，那可能这个公司就倒掉了，或者是这里面的人事的有发生变动了，或者怎么样，那所以你今天在做的生意不一定明天就还有存在，所以你就不断的需要继续去找新的工作，找新的工作，找新的工作，没有一个很固定的了哈。那这个在我的经验里面，就是说我的见证就是说，神就不断的供应我们啊，他就是这一次啊，他就给你一个叫做 Proxima。 我们以前最开始出来做生意的时候呢，有一家公司叫 Proxima， 他就是做这种 digital projector 啊，我们现在在唱诗歌，那打到墙壁上的那个。好，刚一开始他给我们一个订单，再开始要做，哎，他被人家买走，然后生意就通通不见了。那我们当然有点怕，哎，可是没有一两个月，哎，神就给我们另外一个公司的生意，叫做 3com。 3com 呢，它就是现在那个 Marvell 那个 building， 以前它是 3com 啊。那 3com 呢，后来就搬到台湾去了，他不知道跟谁合并，我不知道啊，所以那生意也不见了，他搬到台湾去了。哎，那神就在给我们另外一个公司叫做 EFI。就做几年，然后他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供应，我们就是一个一个可以接钱，这个不接哎没关系，神就递给你啊。另外一个，所以我事实上呢，做到后来呢，我都不太害怕。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哈，他是在做，他现在是在做那个股票经纪人啊。那很早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在我在另外一个朋友的公司做事的时候呢，有一次要找他过来。我们小公司其实是这样，小的公司呢，他找人比较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一般这些很有才华的这个大学的工程师啊，什么这个我们来美国念书的这些人，你拿完 degree 以后，大部分都是找最大的公司去。当然有一部分是为了要办 PR 的理由啦，但是当然大的公司比较有制度，比较有保障，比较有福利什么。一个小的公司你也不晓得他会不会明天会倒掉，对不对？所以呢，找人是比较困难。那通常我们去找人都是从认识的朋友里面去说，哎，你要不要过来跟我们合作啊，哦，这样子。那所以当时我帮我那个朋友做事的事也是这样子，他找我过来帮他做，也是因为我们是彼此是朋友，他有这个需要，他生意做得还不错。那我们做到一段的时候，刚好这个朋友呢，他在一家很大的保险公司上班，那个保险公司因为经济的关系呢，要关掉，要搬到芝加哥。所以呢，他面临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说跟着公司到芝加哥去，或另外一个就是另外找工作嘛。所以他就考虑说，哎呀，不要了，家里小孩都在这边念书，太太在这边上班，他搬到芝加哥去怎么可以呢？所以他就想考虑说来我们公司上班，然后我们也当然也欢迎他嘛，哈。就所以，但是他在来之前，他就问我一个问题，说，哎 ，Frank， 你们公司会不会倒掉？我有多少保障？那我就跟他说，我说，这种小公司啊，通常都是跟按照订单在做事的哈，未来一两年看得到了，不过超过两年就不知道了哈。所以不像大公司说，他可能比较有长资，比较资金比较充裕，他可以说跟你说十年没问题，但是小公司大概一两年没问题，但以后就不知道。不过呢，根据我的经验是说，我们做了那么五年十年，那时候我大概做了五年到八年，我说公司也做得好好的啊，所以他后来呢就过来帮我们一起做事。当然后来因为他自己有不同的决定，最后又跑回去做他的这个 stock broker 啊。但是我就记得很深刻，他那时候每一个人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考虑。我其实我自己有这样考虑，我的朋友那时候要来找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是在那边犹豫了一个月左右哈，也是因为考虑到说，哎，到大公司比较有保障啊，比较有制度啊，到小公司搞不好他就倒掉了啊。那后来我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就觉得说，哎， 我们当有神扶持的时候，虽然Metro是一个小的公司，虽然你的远景只有看到一年两年，但是你仰望他的时候，他就不断的供应。从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里面，哎，他不断，这个没有不怕啊，再下一个，这个还有下一个，他没有给你说像什么一下子给你十几个，哇，那你也应付不来，好，他就是给你一个啊，做做做，好，没有再抓一个给你，反正就是供应不断就对的啦。这个就是，所以我刚刚举的这个哥林多后书这个保罗所讲的，就是说啊，他不被我们不被丢弃，也不被打倒，也不就是死亡。也很有希望这样子哈，所以我自己经历从这方面我经历了神给我的一个恩典，那我就是同时利用这样一个讲道的机会呢，来鼓励我们有这个需要的弟兄姐妹呢，真的是来仰望我们的神啊，求他的恩典，恳求他的怜悯啊，施行在我们的身上哈。那刚刚我们在讲这个以赛亚书30:20-21呢，这个也很有意思。我们念了三次。有一次我们在查考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们的王敏姐妹就特别讲到这个说，哎，主以艰难给你为饼，以困苦给你当水。哎，这个就在我的脑海里面。所以有一天我就查考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想，哎，这个很好的一个金句，我就把它引出来。我看很少人引用这个金句哈，所以我就把它引出来。那他在讲什么呢？我把以赛亚书前后30的那个经节讲看了一遍，原来神是在讲什么？就是说，之前那时候的以色列哈他们其实是反反复复，他们有时候归向神，有时候不归向神哈，所以他常常做的很多。在顺境当中的时候呢，就是做的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当神给他难处的时候呢，结果呢，他们受不了哦，就呼求啊，呼求以后呢，神就发，他就怜悯他们，就去应允他们的怜悯，就把那些难处就拿掉哦，就这样子重复了好几次。所以30:20-21讲的就是说，虽然神曾经给你这些难处，因为你不要神，或者是你去转向别的神，或者是你做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当你回转向神的时候，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就要降福给你，他把你那个难处挪掉。好，这个主要就是30:20-21在讲的。然后但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是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就听到后面有声音跟你说，这个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啊。这个是我觉得是也是很重要，就是说神要我们走到一个正道当中，他不要我们走到一个死亡之路，他不要我们走到一个错误的地方，他不要我们去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想要跳一下哈，就是说我有引述的一个经节是在我们讲章或者是我们今天周报的下面有一个叫做行在正路上的，那里面有一个尼希米记9:27-28，我们念一下好不好啊？就是在周报上面的下面有一个叫行在，我看一下哈，行在正路上里面有一个尼希米记哈，这里是说，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难他们，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忍人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所以呢，这一章其实就是在讲这个以赛亚书30整章在讲的事情，就是说，没错，哎呀，我们人其实是很叛逆的，我们的这是人性不可避免的啊。当我们比较舒适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做一些神不太喜欢的事情。所以呢，神也许借着某一个机会呢，再给我们一个警告啊。那我们再回转他呢，神不会说啊，你只有3次啊，小过既完毕，大过3次，大过啊 out 没有。神是很有怜悯，他一生当中呢，真的是只要我们来回转向他的时候呢，他 都是会怜悯我们的哈。所以呢，在这里面他是说，当虽然主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艰难，给我们这样的困苦，但是我们去呼求他的时候呢，他就要应允我们的呼求。这里面诗篇哈，下面有一个地方，就是诗篇说，是30篇第5节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而且啊，在那个撒母耳下的24章，大卫也曾经跟那个一个先知叫加德说啊，他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那个内容是怎么样？就是说大卫做了一件错事啊，他是怎么样？他就是去点数他的人数啊。那点数人数其实不是不好，他就是说啊，比如说我要去打仗，我要知道我有多少军队。但是那时候是一个太平盛世啊，他点数军队的意思是想要去彰显自己国力有多强。那这个在那个时光之下呢，其实是啊不合神心意，所以大卫自己知道，所以他知道以后呢，他就是认罪。那耶和华就是啊派了一个先知去跟他讲说，好，你做错事了，给你选择三个，是要打屁股三下还是要怎么样怎么样。那其中有一个东西呢，就是告诉他说，你要这样做，你还是要有瘟疫呢，还是要你要给敌人追跑7年，还是怎么样，就有三个选择。那时候他就讲的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因为大卫根据他的经验，他知道说神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虽然你做错事，他就像你是他的儿女，他不会就把你丢弃，他还是会按照一个他为你好的方式给你一个方式，一个纠正的方式哈。所以他说他愿意落在耶和华手中。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个神哈。好，那另外一个重点是在什么？就是说，我们上个礼拜五在查经的时候有讲到有一个事情，就是说神是看我们的心。因为我们上个礼拜五是在讲这个受洗，然后受洗的时候呢，就有讲到说要点水礼啦，要浸水啦，啊，或是怎么样。那有讲到说，其实现在很多基督教的教派呢，为了所谓的次要真理的朝着你死我活，说啊这样你不合真理的教导，哦，这个是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我们重点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主要的真理上面，我们只要是一致，那我们就是弟兄姐妹大家和好，不要在次要的真理上面去争吵，说这对或者是那不对。然后就讲到说，神最后是看我们的心的。那这边有一个文，这边有一个经节实在是很好，是在约珥书的2章13节，好，他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好，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他所说的灾。好，他你有没有看到他这里是讲到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是衣服啊，他只是重点就是说，你要做的不是表面上的一个仪式啊，你知道怎样啊怎样，抱歉我做错的，那不是，是你要真心的来悔改啊，要撕裂心肠。所以神是看我们的内心的。当我们真正如果转向内心，转向耶和华的时候，下面一个里面历代志下说，你们若转向耶和华，你们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得以归回这地，因为你们的神是有恩典，是怜悯，你们转向他，他就不会转脸不顾你们啊。所以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大卫那个情形，当大卫转向他，大卫悔改，大卫去做的一些因为神后来给他选择，他选择一个东西去筑了一个坛啊，最后那个瘟疫就止住了哈。所以当你转向他的时候呢，他真的是会来来施行那个拯救，施行那个神奇的哈。那以下呢，我是想要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说，神真的是在真的是会眷顾我们的哦，我们要有信心哈。但是我们要做哪些事情？这是我自己的领受哈，就是说我们要有行动。我有引的刚好就是很多的见证是我们的那个 Amy 小姐哈，我因为 Amy 是我们中间的姐妹，她是我们南湾的姊妹哈，她写了一本书叫做《荣耀启示》，那我看了又哦，好兴奋，就一口气把它全部看完。那里面讲的人真的是我们熟悉的人嘛，就什么陈仲辉牧师啊，陈露牧师啊，还有他讲的什么薛姊妹啊，我们也跟他很熟啊。然后还有那个张姊妹啊，我也知道，都是南湾的弟兄姐妹。刘竹春牧师，我看了哇，真的是好熟悉，所以我想要引用他，所以我相信他对我们来讲，这个是更是我们很 close 的一个姊妹，他所讲的话，我们更有公信力哈。那我就引用他很多的例子来说明我们的事情。第一个事情，我是想到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求他的施恩怜悯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要有行动，我们要去祷告啊，对不对？雅各书里面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有时候我们是真为了这样，我常常也会这样，哎呦，看到一堆人在那边排队啊，算了，我这个是小事情啊，痛啊，管他的，就给他痛啊，不要去求啊，对吧？可是事实上不应该这样子，你要有一个心智，就是说，我要来求啊，哈。你不能觉得说，哎，神太忙，哪里管得我这个小事？不，你真的是反从小事上面去练习，小事跟他求，你大事去跟他求的时候，你会发现从小里面经历到大的时候，你就越来越有信心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有行动，你不要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动啊。第二个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就是说在我们前头讲的这个以赛亚书里面，他讲的很重要，就是要我们悔改。你总不能说一方面做的不合神的喜悦，然后又回来跟他讲，那神可以帮助你啊，但是他不会，他总是希望你要改正嘛，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重点，所以要有行动，而且我们做的事情要对。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人常常因为自己的软弱，总是会做很多。哎呀，神啊，我悔改，可是隔了一个月以后，你又松懈，又做错了啊！但是我们的神是有怜悯，他不会说，你做错我不管你了，你三次大过，出奇不能做了，不会的，你随时回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真的是人是会软弱的，会做错的，但是我们随时做错，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站起来啊！第三个就是不要妄求，你好比说哈，就是说。啊，神啊，我这么辛苦，那求你给我中一个乐透奖，那我以后就不用工作了，我就不用来求你了嘛。这个不符合神的心意嘛，对不对？我再举几个例子哦，这就是 Amy 哈、哦、，Amy 刚信主的时候，她怎么讲哈、哦？我先把这个经文念一下，在那个里面，她讲到说，虚妄的呼求，神不垂听的，全能者也不眷顾。好，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说，你们求求不是你们得不着是不求，那你们。妄求也是得不着的啊，在雅各书的那个地方哈。那 Amy 呢很好玩，她写得很好，她说她一开始的时候，她是做生意失败啊，然后搬到古伯丁了来，很辛苦。她以前也做生意，然后做得很大，啊，做董事长夫人，下面有很多工人。然后等到呢，她生意失败的时候呢，只好自己用劳力换取工作，去做的很多餐馆打工，什么很辛苦。啊，结果呢？那时候那个薛姊妹还是对薛姊妹来找他去信主嘛，哈、哦，那他说他是他的管理员，他说别人来找他，他可以敷衍他，他管理员不能得罪他，至少跟他去教会，好、哦，所以他是这样信主的哈、哦。那有一次呢，我们的那陈仲辉牧师去探望他，他就问他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他说，我如果信了你们耶稣，他会不会给我钱啊？他说很不属灵，不过他是他最主要的需要，很现实的需要啊。那我们的陈牧师给他回答，就是说，神必按照他丰富的慈爱跟什么哈，然后呢，在就是丰丰富富供应你所生活上所需的哈。因为陈牧师也没有跟他说，哎呀，神会给你中乐透奖啊，神会怎么样，他就是按照说神就是供应你所需的，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不是那种很奇怪的事情。那 Amy 也讲到，她说，她信主不久以后呢，因为她还不是灵命很深的时候，那有一次呢，她在打工的过程，有一个人来算命，就跟她说，你在那个今年的农历年之前呢，会发大财。她想，不错啊，就跟她先生商量呢，要去那个要去 Reno。他说：“Reno 可能我会赚钱，我去拉那个 slot machine 啊，搞不得怎么样。”可是她那天晚上觉得很不安。他就第二天起来就去问那个刘竹春牧师说，为什么我心里很不安？ 那那个刘牧师跟他说，因为圣灵不要你去，邪灵要你去。那他那时候对属灵不太了解，他就说什么邪灵圣灵到底我要不要去嘛。那刘牧师跟他说，那你就不要去啊。他说可是我不去的话就失去这个发财的机会。我跟你讲，我如果去的话啊，我赚的钱我已经供奉献给你教会。那刘牧师说，我不肯要你这个钱。所以你想不想，像这种就是属于叫做所谓的说妄求，就是说神并不是要我们在这方面去求的，我们求的不是这种东西。当你要去求这些东西的时候呢，神不会垂听，全能者也不会眷顾。那什么样的东西呢，是就是说你要的是合乎神的心意。他也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他说呢，那时候他的女儿要去上班啊，不要去上学，倒不可以上学，他有些钱的上面的需要。那结果呢，神就供应他。怎么供应呢？他有一天开车的时候呢，就停在红灯，有人嘣撞他一下，撞了以后，他说这是很正常嘛，他就找经纪人，那别人跑撞他就是要赔钱给他修车嘛，他隔了两个礼拜以后呢，他有一天慢慢开，忽然又有一个美国人又撞他一下，他就去找那个他的经纪人，跟他说我又被撞了一下，那再坏了另外一个 claim。那个经纪人当然不信主，就跟他说：“你这个霉运当头，怎么被撞两下？你应该去，就按照这个台湾人的俗习说，什么要什么吃这个猪脚面线。”那他就告诉说 ：“No， 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信这一套，我们都有喜乐平安啊。”好，结果后来呢，这两次的车祸啊，是那个保险公司总共赔了他5400多块，那修车只要1000多块，所以他有4000块，刚好就过他女儿不知道几个学期的这个学费了啊。他说：“你看，神就是这样供应我的啊！我们都不能说叫车子常来撞我们来供应。不过他举了一个例子，是说神就是这样来供应他的啊。那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说我们祷告的要迫切。你想，路加福音里面11:5-9有一个例子啊，主给我们讲，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有一个朋友从外地进来找他，那已经很晚了。”他要吃饭吧，然后要饼，好，那他这个人没有啊，他只好就是敲另外一个人，要跟他要这个饼。那个人已经睡觉了。以前唐弟兄跟我们解释说，在以色列呢，他们以前那个房子呢是，就是说晚上睡觉是到最后能把门这样关起来还是怎么样子，所以如果你要开门的话，还要把床什么拿起来再去开门，很麻烦的啦，就是说一旦睡觉就不管你的啦，那是明天的事情了。那结果因为这个人的很迫切的祈求，结果这个人只好就是很大费周章起来把床收好，把门打开，把饼做好给他。那主就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当你很迫切的时候呢，那神还是会答应你的。所以是很难很难的事，你要迫切的去求。你不能说有啦可以啦管他的，反正这个手现在还可以动嘛，不用祷告了。不行，还是要的啊。所以呢，我们在圣经上也看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讲到那个雅各啊。你知道雅各是很 tricky 的一个人，他骗了这个长子的名分，然后跑到他的那个舅舅那边去。后来他结婚好几年以后要回来嘛，他回来在回来的路上呢，他就做了一个梦，梦到那个神来跟他摔跤，摔了一个晚上。那神好像也没办法，那个天使也没办法赢他，就要走了。那他说不行，你不能走，你一定要给我祝福啊！就是说这个故事主要是要告诉我们说，你要很坚持，你要告诉神说我要，不能放他走的啊！这样子，这个 Amy 也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他的见证真是充满了这个活力啊！他讲到我们的陈露牧师啊，他是怎么讲？他说他当时在南湾有一个游子妹啊。那他的先生，那个有姊妹是在美国的，然后先生是在台湾。那有一天他接到电话说，他先生开刀，肝脏有问题，切了12公分，然后那个什么肠都裂开，为了一个大洞吐了很多血。然后虽然医院呢给他，他在台先生在台湾哈，医院虽然给他输了血比较稳定的，但是医生觉得说他肺都肿起来了，大概没办法，就要开始办理后事。所以这个有姊妹就来找那个陈 Amy Chen， 就是哭啊，然后他们 说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那祷告的同时呢，他就那个 Amy 就说，哎，以前这个陈露牧师哈，有一些人可能也不一定知道，哎，陈露牧师到底现在在哪里？啊，不 ，anyway， 就是那个陈露牧师是很有恩高的牧师，他曾经帮 Amy 祷告，让他病得医治。啊，所以那时候陈露牧师在台湾哈，所以我们的那个 Amy 就想到陈露牧师，想要打个电话给陈露牧师，请他去帮这个尤先生祷告哈。结果他打过去，又陈牧师找不到，他说：“哎呀，怎么办？台湾有2000万人，那从哪里去找这个？就好像大海捞针一样，那么困难嘛。”不过他说他记得圣经上面有个333，就是耶利米书33:3说：“如果你求告我，我必应允你，而且要将他你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给你。”所以他就跟这个有姊妹的两个就是坐起来，很迫切的去祷告。哎，奇迹就发生了。他说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找不到陈露牧师啊。哦，那这位尤先生呢，那时候他开完刀以后，那医生觉得说反正大概也没救了，叫他回家就对了。他住在台中，而且是租房子的啊。那这个他的房东呢有一个女婿啊，是姓苏。那这个苏长他是一个教会的长老，他的太太也就是房东的女儿呢得了这个什么甲状腺什么什么东西哈，那如果开刀的话，哎，如果开不好，全身会瘫痪啊，瘫痪啊。那所以呢，他们知道那个陈露牧师有这样的医病的恩赐，就要请他来帮他的女儿祷告。就刚好那天陈露牧师就到这个房东的家，啊，那这个房东就跟他说：“哎，我的女儿虽然是甲状腺脖子有一点问题哦。”可是他其他都还好，不过我这边有一个房客哈，他的太太在美国哈，那他实在很可怜，又开刀，这好像快要死掉了哈，现在又肺积水，你要不要帮他祷告？那时候刚好这个真的医生他从叫他回家嘛，他刚好就坐计程车跟他的妈妈带着他刚好回到家，陈牧师也在那边，所以这个房东呢就带着这个陈牧师去问他说：“你要不要我帮你祷告？”那这个尤先生就跟他说：“呀，我太太已经信主，他要我一直要我信主，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信主。”好，那就当场那个陈露牧师就带他做祷告，帮他求神医治他，啊，然后就走了。这是奇迹，对不对？祷告，哎，神就应允了啊。他接着下来呢，更有趣的就是说，他走了以后，那他坐在那边睡不着，因为他肺积水嘛，很不舒服。啊，他就呼求说：“主耶稣啊，你救我啊，救我！”哎，他就看到哎，有一个天使，插着翅膀的天使，长着翅膀，不是插着翅膀，长翅膀的天使就来跟他说：“哎，你这个有问题，不过呢，我给你摸摸你就好了。”哎，就伸手进去肋骨当中，哎，就给他揉一揉，然后他就知道他得救了，他就跟他妈妈说：“我得救了。”那他妈妈问他怎么一回事，他说：“我看到一个天使把他手伸进我的肋骨，帮我揉我那个肺肿的地方。”他妈妈说：“那如果你好，你一定要信主哈。”好，那结果隔了好像是5天以后，他这个肿就慢慢消下去，就后来就好了，就可以走路了，就没事了，感谢主哈。所以那个艾米就说，后来呢，有人要做什么见证，这个尤弟兄他后来变弟兄哦。他就一定把他手边的东西放下去为主做见证，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哈，一个奇迹。我们可以看到神是神奇迹的神哈。然后呢，下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要灰心哈。路加福音18有讲到一个窃求的寡妇和不义的官，就是说有一个官，他不敬畏神，也不怕人，然后可能是贪赃枉法什么的，很不好。但是有一个寡妇需要他去伸冤，就一直缠着他，缠到后来呢，这个不义的官呢也只好说：“好了，我虽然不怕神也不怕人，但是这个人实在是太烦了，我就给他伸冤吧。”啊，所以呢，我们耶稣举这个例子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呢不要灰心，不是7次，而是70个7次，好，这样子啊。艾米也觉得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他的先生啊信主，他先生本来是拜佛，而且很反对他信主，就他跟他都很好，就是不要他信主， 所以他们家里有很多的征战。他在他这一本书里面叫《荣耀骑士》里面写了很多关于他先生的事情，然后最后呢，他先生就很奇妙的信主了。那这当中呢，总共花了多久？我想我给他计算了一下，大概五六年嘛，因为他说他是1984年信主，他的先生是1989年信主，中间隔了五年。那他中间给他先生什么写大字报啊，也就是说他把圣经写成那么大字报放在厕所里面给他看，然后他已经把它撕掉，也把他圣经撕了好几本啊。他为了他先生信主呢，真的是花了很多的代价，而且花了很多的精力，然后而且持续不断不灰心，到最后呢，他先生跟他信主，而且是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同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不要看到哎好像没有果效，我们要继续的坚持下去，好，这样子的话主还是会成就，他的成就的时间不是我们来定的。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有信心。马可福音11章23节说，我这是耶稣的话，那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给他成了。好，你想不想那个 Amy 讲了一个他们家行了一个第一个神迹，他怎么讲？他说他搬来古柏町的时候住在公寓里面，哎，里面都是蚂蚁，哈，蚂蚁很多啊，他怎么喷啊什么都没有用。那有一次那个张姊妹，就张安南姊妹啊，要找他去祷告，他就跟他说不行了，我要睡觉，我太累了。他为什么？因为呢，他说他有一包食物放出来要弄，结果爬满了蚂蚁，他为了弄那个蚂蚁弄得整个晚上没有睡觉，所以他现在很累，要去睡觉，不能去祷告。那个张姊妹就跟他讲，他说啊，那你就请耶稣把这些蚂蚁除掉啊。那艾米就说奇怪，他觉得这个张姊妹未免信得太迷了吧，这个神是一个宇宙的主宰，他们管这种小蚂蚁的事，他就说我不敢麻烦神来管这种小事了。结果那个张安南姊妹就跟他说 No, 你要祷告神。好，然后他说他自己以前住在芝加哥的时候，家里那个公寓里面有很多蟑螂，他也就是奉主的名把那个蟑螂赶掉，后来就没有。所以他同样的去跟那个艾米姊妹祷告的时候，就跟他说要求神给他神迹，哦，要把这个蚂蚁除掉，然后呢就像他以前住在芝加哥的时候神把那个蟑螂除掉一样，要把这个神迹请出来。啊，他祷告完毕以后，艾米说他们家蚂蚁就剩下7-8只，然后再隔几天只剩2-3只，后来就没有了。那他说他的先生那时候并不信主，哦，而且常常很多事情都要嘲笑他，就跟他说哎呀什么你们上帝有能力，那个一下一打雷的时候那蚂蚁就出来。结果他说后来那3年直到他们搬家之前什么蚂蚁都没有，所以真的是神是可以行这个神迹的，他行在我们的姊妹的当中，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见证，让我们有更有这个确据，更有这个样的信心。另外那个 Amy 也提到另外一件事啊，也是很激励我们。他说他去服侍一个祷告会，老人的祷告会啊。那个老人祷告会呢，他就是做些点心给他们吃的啊，都是在礼拜一。那他礼拜天就要把他的东西准备好。那有一天，到礼拜天的晚上的时候，他把东西都准备好，可是他发现他手忘了一个东西，大蒜。那他那时候在办脱口手，所以他家里有那小孩子，他没有时间去买，他就跟主讲说怎么办啊，我这个怎么办。电话响的一个姊妹跟他说他心情不太好，想要来他家祷告。他说好啊，你就来。那他说那个姊妹一出现的时候手上就带了一大把大蒜给他然后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带这个大蒜来？他说我要来你家，不需要带什么东西给你，我想这个大蒜你总会用得到吧。所以他就说你看我们的神真的是他在这种小事上都帮我们安排好，所以他写的这些真的是帮助我们很大哈。然后呢我在想到说主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呢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得使你们得安息。这是在马太福音哈，就是说主我们要仰望主， 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要信他；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要依靠他。啊、哦，这个见证当然也是 Amy 本业，我们自己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说我们也许在我们生活上，因为是病痛的关系，因为生活的压力的关系，因为种种的关系，就像 Amy 她是生意做失败，像我自己是有一段时间那个压力遭遇到大到一个没有办法承受的地步。等到我们来仰望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主，我们真的是就得到安息。好，所以是我们要来仰望我们的主耶稣。下一个我要讲是说，我们所做的刚刚所讲的这个都是神保守我们在地上的一些我们所需要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还是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以神的国为念。哦，就是说我们不是以地上的事情为念，没有错，这也很重要，但是你终归你要回到你的天家，你要以神的国为念。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就是我们上面所讲的这些物质界的很多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真的是不要有太多的挂虑，我们要求，但是我们不要让那个事情来挂，让我们挡得我们都人都没有办法张开来。哦，那这里 Amy 也举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在他的那个书上里面，他讲到他房那个厨房的翻修。Amy 因为他利用他的房子做了很多传福音的工作，他有人来他家要租房子啊，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去传福音，很多人后来就变成基督徒哦。然后他利用照顾那小孩子的机会呢，带领很多小孩子的父母亲来信主哦。所以他用那个房子呢，做了很多神的工作啊，福音的工作，拯救灵魂。那神看到这个事情呢，就纪念他，所以呢，就把这些东西都加给他。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讲他要翻修厨房的事情。他是这样讲，因为那个故事比较长一点，我要看一下啊。他是说他那个房子，他有一天在厨房做事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那个感动哈，就是说主跟他讲话，我想主是常常跟他讲话。他说：“你使用墓碑6年，第7年要给他休息。”他说这是生命记上的一句话，就是讲到说我们土地哈，通常在旧约里面，他土地不要一直耕种，一直耕种，那地的那个营养分都不见，所以他通常都是要6年，然后第7年要给他休息了哈。那他那时候神跟他这样讲。那他说因为他常常在厨房里面煮东西给别人吃，侍奉上帝，侍奉弟兄姐妹，所以上帝都看得到，所以主呢就给他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你这个厨房要翻修一下。他可能住的那个地方比较有一点旧，他需要翻修，所以他就问神说那我的钱在什么地方呢？他本来以为说那是他先生做这个房地产生意，有一笔生意本来可以做成的话，大概有一笔钱可以来拿，所以他觉得大概就是主在讲这个。后来 turn out to be 那个生意没有做成，那他就知道跟神说：“神，这到手的鸭子飞了，哪里有钱来做你所讲我要翻修的东西呢？”然后另外一个机会的时候，神就跟他说：“是用神的办法，不是用他的办法。”那他就想说：“难道神从天上掉钱给他了吗？”啊，结果就有一天，事实上是这样的发生，就是说有一个弟兄呢，就感动他说要把钱借给他，然后那个弟兄也有一个感动，他的太太同感一灵，就也同样的是告诉这个 Amy 说，你可以去翻修你的房子，他们的钱可以借给他，所以等于是说有一个弟兄跟他的太太，他们在不同的时段有同一个感动，来愿意把钱借给他去翻修这个房子哈。然后他就跟他说：“可是我现在没钱，我不可能短期内还给你。”他们就说：“没有关系，大概1年以后你再还我就好了。”哈。然后他要做这个工作呢，通常估价他说大概要4万块，他就想起来说：“那我没有那么多钱，他只有2万块。”所以他就想到以前他曾经有一个越南工人比较便宜，可是这个越南工人搬到德州去了，他也找不到他了。有一天，他说他碰到在那个菜市场碰到有一个 一个以前带他们的 youth group 的一个年轻人，那年轻人刚结婚，装修的房子很漂亮，就邀请他去看，说帮他做的人，价钱很便宜。结果他去看的结果，那个工人就是他在找的那个人，然后找到他以后，他去给他估价，就是20000多块，就是他人家要借他的钱嘛，所以又有人来，又有一个姊妹免费帮他做完一个设计，所以他把这个东西做好了以后，刚好呢，差不多一年以后，他的先生刚好也有一个生意成了，他赚的那一笔钱刚好把人家欠他的钱就还掉了，他是说真是感谢主，上帝按照他应许的方法呢，成就了这个事情。那从这上面我们看到，就是说，当 Amy 姊妹，她现在是牧师了哈 ，Amy 牧师呢，哇，时间过得真快，已经姊妹变牧师了。她求神的国啊，她常常在传福音，她为着主的工作摆上，那为合他的意，他世上所需要的神都加给他啊，所以感谢主。我觉得说我们真的是要一无挂虑，就像腓立比书里面讲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我们的神，神要是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愿这样的一个金钱常常在我们的心中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让我们随时能够经历神的怜悯跟恩典，不失丧我们的心智。谢谢主，阿门。